各位听友好，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深入讨论的同时，赵子阳开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缓缓向前，推动变革。他开始考虑在中共十三大时提交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落实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在今天的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继续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今天介绍第三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出台。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在反自由化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如何进展的呢？
上次我们讲到邓啊，他并没有指责政改研讨小组的工作，他甚至还要求要更快地推动改革。所以在1987年1月4号，政改研讨小组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二次会议。那么赵子阳就在会上明确提出十三大代表的选举问题。他认为不能再搞比例制，因为那与群众的民主愿望完全背道而驰，是对他们的愚弄，并提出要搞差额选举。他说，我们现在的选举一定要改革，不然会出大问题。在2月4号又一次政改小组汇报会上，赵子阳特别提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人民要求民主是一个潮流，我们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予满足。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啊，真正从党的制度设计上考虑到人民的民主要求的，赵是第一人。赵子阳还有针对性的指出，反自由化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是从此不讲民主不讲自由了，这一点要说清楚。这时呢，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已经开始起草，它的重要主题首先就是党政分开。这个专题的负责人呢是温家宝。由于这个主题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所以政改小组在这上面花精力抢时间，仅用一个月就拿出汇报意见，所以2月14号就举行了专题汇报。那么在汇报会上呢，赵子阳讲了一段极其重要的话。他说，人民中间特别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是简单的要求有饭吃就行了，还要求当国家主人翁，参加国家大事，对此应当能满足就满足。我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100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这段讲话确实是金石之声，是堂堂正正的为国为民的想法。可现在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似乎已完全不是这个思路，他们提倡的不许妄议和看其意识完全是倒行逆施啊。
是这样的，中国的历史倒退啊是很让人吃惊的。这也反映了像中共这种体制啊，它是一个逆淘汰体制。不到历史大翻盘的时候啊，你只能看到领导人的眼光、知识、心胸是一代不如一代。赵在讲话中啊，他还表现出真正的底层关怀。他明确提出，工会是办工人事情的组织，工人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会办。他又说，基层黑暗的势力相当多，不讲道理的事儿很多，群众有话无处说，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根本还要靠基层监督、基层民主，包括刚才讲的选举。那么赵总结说，我们搞党政分开、理顺关系，最终都是要搞民主化，总的目标是民主化。当时呢，为了不引起社会上和党内那种不可预知的反应啊，这些讨论都是在内部进行的，采取了保密措施，社会上是完全不知情的。像我们当时经常讨论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政改研讨小组已经就把问题摊开了，深入了，更不知道赵子阳对世界历史大事啊有如此 明确的认识，而当时这个保密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赵子阳反复强调不要公开宣传，要一点点下毛毛雨，等待水到渠成，这显示呢他的这种政治上的技巧。研讨小组还讨论党内民主问题，因为这个中共的党史啊，就是一部不讲规则、没有底线的残酷斗争史，一部绞肉机运转史。你要想让中国社会民主化，党内先要民主化；你要想让社会法治化，党内你先要能够遵守党章规定办事儿。但是这个主题更难，因为啊，就在讨论这个主题的同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就被完全不合党章规定的所谓生活会拉下了台。但是呢，鲍同先生仍就这个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提出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应该建立监督制度，中央委员会要能起作用，党员个人的民主权利必须得到保障。
现在中共的不许妄议中央的规定，当然包括了党员不许批评党的首脑啊。
是的，现在大陆就是这么个状况了。但是在当时啊，赵子阳他反复指示鲍同，社会民主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找个时间谈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怎么搞。可见呢，让中国人民拥有言论自由是他心心念念的事儿。党政分开的要求让政改小组提出来借鉴西方文官制度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公务员制度。鲍同先生提出国家公务员制度起步的三个要素，一部法律，一个国家人事部，一个国家行政学院。这些开创性的想法在后来呢都一一实现了，虽然性质有一些改变。1987年9月19号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其实呢，七月底的时候啊，赵子阳已经把这个设想送给了邓小平，邓当时表示完全同意这个总体设想。后来这个设想的一部分呢，就并入了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石。在十三大之前，那赵子阳在邓的支持下彻底改组了中央宣传部门，撤销了邓丽群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撤销了红旗杂志，另在中央党校呢办了个求是杂志，基本上可以说呢是打碎了保守派主持舆论宣传的格局。十三大政治报告第五部分打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宣布了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许多重大措施。可以说呢，这是共产党走向良性改革与人类文明接轨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报告呢，被公认为是一份改革开放的报告，一份历史上最好的报告。
记得就在十三大上，邓丽群在差额选举当中落选，连中央委员都没当上。
这是一件很有代表意义的事儿。本来呢，邓小平为了换取邓丽群放弃理论宣传大权，内定是让他进政治局，但是没想到十三大改革选举制度实行差额选举，虽然只有5%的差额，那代表们就立即行使这个权利，让邓丽群落选。结果他连中委都没选上，怎么能当政治局委员呢？那赵子阳还想给他台阶下，让他去选中顾委的常委，那结果他又落选。邓小平表态说，那要尊重选举结果。可见呢，民主确实可以反映党心民心呢。1987年11月7号，赵子阳接见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全体成员，两天以后呢，赵又委托温家宝宴请全体人员，并且宣布呢，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已经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历史任务。由于十三大已经通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今后呢，就是要在赵子阳的带领下 具体实施这些设想，用吴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推动中共已经实行了近40年的党国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同时呢，中共中央建立了一个常设机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在这个研究室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包同先生就提出了抓紧研究的问题。一是党和企业的关系，二是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如何建立和操作，三是各省市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如何推动，四是新闻改革一定要搞。那么吴伟先生总结赵子阳的思路是跳出共产党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那么我们知道啊，赵把他的这个思路是一直贯彻到底，所以在八九学潮时他反复强调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动用军队解决社会冲突。赵子阳比邓小平更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呢，吴伟先生他总结赵子阳对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的反省时啊，他说的非常好。他说赵子阳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他认为啊，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断进行所谓阶级斗争，不断以敌对势力的思维去看待执政之后的各种势力和不同意见，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他认为在和平条件下，执政党所从事的是整个国家的管理，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党和政府所要做的不是通过压制、打击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以此保持社会的稳定、改革与发展。
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觉悟，可惜后来中国政治事态的发展仍然走了老路，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与挫败。
确实非常非常遗憾。下一次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继续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今天介绍了第三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出台。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次节目我们再会。